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因为我们是在加州中部旅行，这期附近有很多国家公园，一个是叫优胜美地，一个是叫山顶国家公园，还有一个是神木国家公园。可是住在旅馆里面，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我只有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稍微做一点点的录音。本来是要接着昨天的课程来谈一下有关于电信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有一位网络上的好朋友在问我有关于他比较紧急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就先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详细的解答，我只能大概提一些意见供他参考。因为虽然这个旅馆有网络系统，可是却没有一个适当的可以录音的地方。这位朋友所问的问题是有关于爱方面的问题，详细的内容以及我的看法的话，我想我回到洛杉矶后再来做详细的剖析跟探讨。有关于爱的问题一定涉及到自由，而自由一定涉及到责任，而责任一定涉及到能力，能力又涉及到好坏对错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跟对方在一起会有一种爱的感觉？是不是我们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对方看得见我们的好处，在对方面前我们是不是觉得能够表现出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在对方的身上我们感觉到一份的自由？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有爱的感觉的时候，通常我们真正的感觉是我们爱那个被爱的感觉，我们觉得优点被看到了，我们觉得我们在对方的身上能够有一份价值跟自由。而通常这样的感觉失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份被看见的感觉不见了，那份自由不见了，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价值感不见了。我们觉得我们似乎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一个被爱的感觉，失去了价值的感觉，想要从这个当中去取回来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也因为我们好像失去了爱，我们想要夺回这份爱，因此在这份爱之下我们失去了自由。那先不要谈对方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爱你，反而因为爱的关系我们失去了自由。一旦我们失去了自由，我们是不是还是在爱里面？自由好不好？自由当然非常好，但是自由又涉及到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独立。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独立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依赖。当我们想要依赖的时候，我们宁愿失去自由。比方说我们觉得有一个人可以依赖，有一个大师可以指导我们，有一个异性可以让我们觉得是平安的，是安全的，是有价值的。但基本上来讲的话，每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为了要拓展意识，为了要学习，所以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完整的。我们每个人都带有很多很多的缺憾来到这个人世间，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缺憾？我们内在是没有缺憾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意识的拓展，而这个意识的拓展就涉及到我们内在的爱，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想要去补上而完成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特质，我们没有想要去补上某些意识的完形，我们根本就不会来这个世上投胎。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一定有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一定有我们想要去体验的部分。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不管他看起来多么样的完美完整，他内心一定有他的缺憾。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爱上我们呢？因为他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他所不足的那个部分，由于我们的存在，我们可以补上他所缺憾的那个部分，因此他觉得他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亮点，而且也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亮点可以补充他的不足。可以去想象，如果你把一个人想成是一个图形的话，那这个图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缺洞，而每一个人的缺洞的位置都不是十分一样。 你把这个切洞的图贴到了别人不同的有切洞的图的时候，我们立即发现原来我们那个切洞被补满了，因此我们觉得这一份爱对我们来说是一份完整，是一份补偿，也因为对方的存在，我们会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是完整的，我们因为爱的关系而找到生命的美好。但是回过头来说，所有的创造都是我们个人的创造，我们自己的问题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一旦我们的缺陷是由别人所补上的，这份补上必然会产生一种依赖的感觉，而有依赖的感觉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变成赖了。我们很爱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能够补上我们的缺憾。我是说，当我们不了解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会以依赖当作是我们爱的终极的目的。换另外一个说法来说，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在找爱还是找依赖？我们是在补我们的缺憾，还是我们在完成我们自己的由内而外的创造？如果我们是借着别人来补上我们自己的缺憾的这样的补偿的话，首先这样的补偿是不会真正产生效果的，也只是一个暂时的作用。但是对方一定有他的缺憾，而对方的缺憾在补上我们的空缺的小洞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对方有他的缺憾，他的不足。刚刚说过了，如果是两个不同有缺憾的图形，当它碰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我们原来呈现缺憾的那个部分被补足了。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那可是对方有他的缺憾，那个缺憾却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于是当我们发现对方是有缺点，而且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另外找另外一个图形来补上对方的缺憾，又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个部分。而最后的结果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补上缺憾之后，却没有想到原来的部分是补上了，可是对方的更大缺憾却引起我们更大的恐慌。所以寻找爱的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下去，而我们原来的那一问本来就是我们内在必须要自我完成的。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灵魂是自有拥有，是自我成全，是今在习在永在的。而我们人生的创造工作是由内而外，不是从外面来补上我们由内的缺憾。因为就算这个缺憾被补上了，我们看到我们所羡慕的那个优点从这个人的身上能够补上去我们所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可是记得我们在谈派特莫瑞利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真正你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正是因为你有非常强的这方面的优点。如果我们不去表现这方面的优点，我们希望借着对方来补上我们这方面的优点的时候，因此我们会紧抓着对方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偶像，也因此更怕失去了对方。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不就是我们无限爱的延伸吗？刚才已经说过了，爱一定牵涉到自由。那么当你觉得你在爱对方的时候，你失去了你的自由，而自由是有相对的责任的。你必须要为这一份爱付出，以及必须要为这一份爱涉及到所失去的某些部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爱他？如果你真的爱他，你怎么会失去自由？而当你失去自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还有爱？因为如果恐惧在的时候，爱是不在的；爱在的时候，恐惧是不在的。就好像如果你把灯打开，就不会有黑暗；一旦有黑暗，就不会有光明。当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的时候，我们还在爱吗？当我们觉得我们在爱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失去自由？而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处在一个黑暗的房间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可能在黑暗当中变成光明？我们只能把灯打开才有光明。而要把灯打开的意思，就好比我刚才讲的，爱一定涉及自由，而自由一定涉及责任。比方说我们是动物，所以我们可以移动。那么我今天来到神木区，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神木，这些神木是失去行动的自由，植物选择失去行动的自由，因此它们可以 高高的站在高山上，他们依赖高山的力量让自己紧紧的抓住土地，因此他们才不会误倒。所以当我们需要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必然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负相对的责任。比方说你去偷别人的菜来吃，你有可能会被告到法院，会关在监牢里头。可是如果你的狗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吃的话，人家只是生气的赶它出去而已，不会把你家的狗告到法院去，把它关到监狱里面去。又好比人只要犯罪都一定会被审判，可是如果一个人是白痴，或者是他的智商是非常非常的低，或者是他有精神上的问题，基本上反而是免责的。能力的不足一定涉及到责任的免责，而责任的免责一定涉及到自由的丧失，而一旦自由的丧失之后，爱的范围一定也会受到限制，所以爱一定涉及自由。这个基本上只是一个哲学上的探讨，我们觉得我们要有爱，那么要有爱一定会涉及到自由，而自由一定涉及到责任。当我们觉得我们失去了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不处在爱的环境之下。因此当你觉得你受到这个人的困扰，受到这个人的牵制，因为这个人的关系让你非常非常难过痛苦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失去了自由。一旦你失去了自由，你怎么可能会仍然有爱？而当我们内心里面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爱，而是处在恐惧之下，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这份恐惧，不是你的行为是怎样，而是你呈现出来的情绪以及肢体语言，在对方感受的状况之下，他只能感觉到你的恐惧的信息。一旦他觉得你是在一种强烈的恐惧之下，那么他一定会涉及到自己恐惧的那一方面的问题，而引起恐惧的问题，因此就觉得自己是在被控制的状态之下。了解 NLP 程式语言程式的人都知道，语言只占 7%， 而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情绪其实占其他的 93%。因此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跟对方交谈，我们很难不避免把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感受传递给对方。在昨天我们曾经提到，我们的身体只是个工具而已，而我们身体所呈现的部分是由各个不同的电信系统所共同塑造、共同影响的，就好像一锅汤一样。那么爱也是一样啊，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也是像一锅汤一样，当我们内心里面先起了恐惧的心，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被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原来那个爱、那个被爱的感觉，我们所以为的爱。假如这份爱从来就没有发生的话，你会觉得你有这么大的恐惧吗？那么换言之，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之下，反而这份爱是失去了某方面的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就一定会处在恐惧的状态，而会处在恐惧的状态跟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会有相对的关系的。因此我们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一份能力，是不是我们能够处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在之前我曾经提过落山峰的例子，其实像这样的例子真的是不可胜数，像派特莫瑞利那样的情况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不是你要为他做哪些事情能够让对方满意，因此对方才会爱你。对方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对方的问题跟你的问题是一样，只是站在不同的跷跷板的两面而已。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失去了自由，我们会觉得想要去赢回这份自由，我们会觉得我们失去的能力，我们好像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失去了被对方看到自己的亮点，那种爱、那个被爱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不被爱，因此我们会怀疑我们是不是能力上有问题，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在爱上面没有真正尽到真正的责任。而不管是能力也好，是责任也好，一定涉及到自由方面的问题。对方现在告诉我们说，他似乎跟你相处的时候是失去了自由，一旦失去了自由，一定会在恐惧之下，在恐惧之下当然没有爱的感觉。我们之前曾经谈到真跟罗的问题，罗为什么不愿意再跟他的先生同房，甚至没有任何的亲密关系？ 而事实上就算罗想要跟他的太太发生关系，他也失去了这个能力，不是身体跟自己的太太离婚，而是他根本在某个恐惧的内心情绪之下，他一样的会没有办法完成他肉体上的任务，他会失去肉体上的热情，不只是热情，而是身体的能力。其实你所提的状况跟大部分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所提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详细的问题我想我还是回到洛杉矶之后才有一个安静的心情来仔细的剖析这个状况供你参考。当然我的意见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意见，不过的确可以提供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当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你可以跟你原来现在的想法做重新的组合，而在重新的组合当中融合进去新的想法，于是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方向。有一个简单的问法，你目前的状况如果跟对方都还没有结婚，就让自己能够恐惧到这种程度，而且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跟对方沟通，或者是长期会处在一种不安的情况，那如果结婚之后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有改善吗？或者是你内心里面还真的有那份信任以及爱的感觉吗？我的意思是用想象，假设想象你得到了这份爱情，而且你们修成正果，走上了婚姻最后的美满的结果，你觉得这样的结果是你真的想要的吗？还是因为你已经把事情完成了，因为你得到了你失去价值上的补偿，觉得你找回爱，也就是找回你的价值，补上了你内心的恐慌？还是那一张图，当我们补上了这份缺憾，补上了这份恐慌之后，你会不会发现到其实有更大的问题必须要处理？因为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上去处理。我们因为有了自由，所以我们觉得有爱，却因为我们涉及入了爱的领域，因此我们又失去了自由。当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我们又对爱产生了恐慌，一旦产生了恐慌，我们也一定会对应跟投射到对方的感受上面去，让对方感受到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安。一旦对方有不安的感受，感觉到我们的恐惧的时候，那对方所感觉到的是爱还是恐惧？而情绪上的问题是属于电信方面的问题，没有办法按照在物质世界用自我的方式，用人为去处理，人为想要去圆满，人为想要去补上的方式来补偿它。我甚至有位朋友，当他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是用把手指头咬破写书的方式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这样的结果只会引起对方更大的恐惧，因为对方会觉得受到很大的威胁。一旦对方内心里面有恐惧的感觉的时候，对方是不可能感受到爱的，除非对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是一份自在的感觉，一份自由的感觉。而有时候这份自在自由是他不愿意真正为任何事情负责任，所以这里所提到的爱的感觉，有的时候又涉及不愿意去负责任的借口。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讲说，我要自由，我不要在这种状况之下。可是真正来讲的话，自由又真的涉及到责任，你想要自由，你必然需要有责任。还是涉及到我们最近所谈的问题，基本上你相不相信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如果你相信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那么尽可能的去寻求自己的独立，而不是要依赖任何其他人。如果你觉得跟对方在一起你才能圆满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带给对方不自由的感觉，会造成对方的恐慌。一旦对方有恐慌的感觉，那么因此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有一份真正的爱，因为爱一定牵涉到自由。我知道这样的回答没办法涉及到比较深的问题，因为要涉及比较深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地点以及更长的时间。下一次的课程我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把问题一一的做一些剖析供你当参考。我今天所提的只是当作哲学性的参考，先当作是一个思维。如果我们的感知跟外面的环境是没有距离的时候，我们要从对方的身上去拿到爱，问题是我们真的爱对方吗？ 如果你真的爱对方，你怎么可能因为爱的关系而失去自由？如果你是处在一种恐惧的这种感受状态，你所创造的外面环境当然是恐惧的状态，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对应。那么要改变外面的情绪状态，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情绪下去下手。如果一个人人见人爱，跟他相处的时候会如沐春风，怎么可能他是不被爱的？而一旦你觉得你必须要对对方做些什么，用做什么事情来赢得对方的喜悦的时候，首先你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而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为了要取得对方的爱，而对方一定会有相对很强的压力。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人见人爱呢？那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感觉一直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取得什么，而这种状况已经让我们自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一定是跟我们的内在的爱是有关的。为什么爱一定涉及自由？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我们内在无限爱的延伸，无限爱的表达，在赛斯的理论上称为自化性，在佛教叫做自信，自我圆满的自信，而在基督教叫做自我成全，那个自由拥有的神性。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状态，那么也就是在指引另外一条你可以走的路，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你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今天先只是一个简答，详细的解答必须要回到洛杉矶之后，我才能够好好的静下心来解析一些问题，提供你当参考。因为今天录音的环境真的不是非常好的环境，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